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Delhi City。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Cementa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三藩市华埠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将于9月10号跟11号隆重举行，各种美食、各类手工精艺品以及多种特价商品任你选择，更包括现场精彩的娱乐和游行表演。我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所有 DJ 都会亲临现场，还会有奖品送给大家。想跟您心仪的主持人见见面、聊聊天的话，记得过来参加我们的中秋街会哦。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Suite A Cupertin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湾区、加州及美国新闻。在越裔护士学生米雪儿失踪超过100天后，海澳警局7日上午逮捕一名嫌犯，并在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案情发展。负责案件的警督基娜表示，逮捕嫌犯不代表本案调查终结，警方将仍尽力找出米雪儿的下落。被逮捕的是27岁联合市居民吉塞尔，为美雪儿在圣地亚哥的卡莫山高中同学，两人感情很好，在高中毕业后相约搬至湾区读大学。梅雪儿失踪后，伊斯坦班被列为利害关系人，遭警方传唤谈话。伊斯坦班曾经对媒体表示，梅雪儿介入他和前男友的关系，他憎恨梅雪儿，但是梅雪儿失踪不关他的事。基娜表示，海澳警方为求证据确凿，花了12周分析所有证物。根据凯撒医院停车场监视录像器显示，在梅雪儿失踪前日曾侧录到伊斯特班进出的录像。米雪儿失踪后，他和伊斯特班的手机讯号曾一起出现在乌伦、联合市和弗利蒙等地。同时在梅雪儿驾驶的白色本田 CRV 中，除了有梅雪儿的血迹反应外，也有伊斯特班曾经坐在车上的证据。在伊斯特班家中搜索到一双鞋子上也出现梅雪儿的 DNA。海澳警方在7日上午10时前往伊斯特班的联合市住处逮捕正准备外出的伊斯特班，并带回更多相关证物。基娜说，目前全案仍在调查，仍不清楚动机，尚未发现攻击武器，也未寻获梅雪儿的尸体。伊斯特班将在今天下午过堂。家族发言人梅雪儿表妹克里斯汀感谢海澳警方、卡拉斯儿童基金会及热心民众3个月以来的支持。家人很高兴梅雪儿失踪案有突破性的发展，但是目前梅雪儿仍然下落不明，全家人不会放弃，将在下周末继续搜索行动， 希望可以找到梅雪儿，带她回家庆祝下个月的生日，以及继续完成她未完成的人生。一项由旧金山市长李猛贤竞选总部进行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李猛贤继续获得选民最高支持率达31%，远远超过其他候选人。在经过多回合的优先选择计算后，李猛贤可能掌握51%选民的支持。这项民调于8月15日至8月17日进行，共访问旧金山市700名注册选民。民调显示结果，在优先选择投票制度下的第一回合计算，李猛贤获得支持率在众候选人中最高，达到31%，其他所有候选人支持率都未超过8%。当经过几个回合的计票，在优先选择投票制度下，李猛贤可能获得51%的选民支持，其他依次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为州参议员余应良14%，旧金山市府律师夏雷拉13%，最后加入选战的日裔公共辩护律师长贺大器12%。这项民调由 John Benson 负责主持，他也是2008年总统选举年替总统奥巴马进行民调的最主要的民调专家。旧金山这项民调结果同时显示，46%受访者认为目前旧金山市政循正确方向发展，37%的选民认为方向不对。近期针对湾区捷运的示威抗议，已令捷运耗费30万元，加上上周四再有类似的抗议活动，捷运的开支可能更高。自7月3日的捷运警察在旧金山市政中心车站击毙查尔斯·希尔以来，捷运饱受连串在傍晚尖峰通勤时段进行的抗议活动所困扰。捷运董事会主席鲍雷·弗兰克林透露，捷运为应付抗议活动已经花费30万元，大多数用于支付警员的超时工作。抗议还令与枪击毫无关系的旧金山公交车 Muni 增加了7万元的开支。一个名为无公道无捷运的组织计划于本周四傍晚围堵 Power 街车站收费口，组织代表透露将继续抗议，直至捷运解散他的警察局为止。为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10周年，圣何西州立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将于11日晚举行纪念音乐会，这场主题为进入光亮，免费向公众开放，定于晚上8时在圣何西州大音乐厅举行。音乐会由贝多芬中心的梅兰迪特博士与2名圣何西州大学教授弗兰克和纳卡斯共同组织，他们3人都参加演出。弗兰克是男高音，曾在纽约生活，他将演唱歌颂美国精神的《美国我的圣地》。女中音纳卡斯将演唱非裔灵歌《有时我像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他表示他的母亲在911之前一星期去世，而其他许多人911当天失去母亲，这首歌最能代表他的心境。纳卡斯表示，圣何西州大学生在911当时还是个孩子，希望音乐会帮助体验这起事件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圣何西州大新校长卡尤米将在音乐会开幕前致辞，其他表演者还有圣何西州大音乐与舞蹈教员、圣塔克拉拉县第一位桂冠诗人彼得森等，并有烛光纪念仪式。总部设在中半岛的福斯特市的太阳能公司周三宣布，将进行一项10亿元的计划，总共为16万个住家安装太阳能板。这些住家大部分都是军方家庭，分散在包括加州在内的33个州。联邦能源部长发表声明说，这是全国历来最大的住家太阳能计划。这项计划虽然针对军方家庭，但也为其他军方的建筑物安装太阳板，包括办公楼、小区中心和仓库，显示军方能成为太阳能的主要市场。新计划将为10倍于此的住户安装太阳能板，此项计划的部分经费来自3亿4400万元的借贷， 其中80%的借款获能源部的保证。 Cupertino 市议会六日晚的例会是8月31日瓦斯爆炸事件后的首次会议，虽然不在议程表上，市议会仍关注城市瓦斯安全问题，请来圣塔克拉拉县消防局和太平洋瓦斯公司代表到场说明。圣塔克拉拉县消防局长克梅纳和 Cupertino 消防站长皮尔森出席会议。皮尔森表示，8月31日下午，消防站接到一级火警报告，共派出17名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由于火警现场靠近桑尼维尔，桑市也出动消防员协助灭火。皮尔森说，库市消防人员在接报后5分钟半就赶到现场，发现一处房屋车库疑似因爆炸而失火，消防人员无法在瓦斯被切断之前救火，于是向 PG&E 公司求助。 PG&E 迅速做出反应，在11分钟后到场。他表示，事后听到一些关于 PG&E 公司切断瓦斯现场管道所花时间的议论。据他所见，PG&E 工程人员挖了3个3尺见方、深约3尺的洞，总共花了约1个半小时。皮尔森指出，在他经历中，这是相当快的速度。现场的 PG&E 人员做得非常出色。当瓦斯被切断之后，消防人员展开了救援工作。整个过程，消防人员与 PG&E 人员相互配合。PG&E 公司瓦斯应云主任久保田表示，公司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很宽慰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他指出，初步调查显示，距受灾房7尺远的一条直径2寸的梯形塑胶配气裂管发现裂纹。这类塑胶管道是1960年代至1973年生产。PG&E相信，瓦斯从裂缝中泄漏进入车库并引发火警。久保田表示，火警发生的当天， PG&E 首要任务是确保居民安全。切断瓦斯之后，工作人员对周边的422户住家所在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现另外6处裂纹，并立即维修。9月2日，工作人员在当地小区再次进行了检查。久保田表示，公司记录显示事故当天没有接到闻到瓦斯气味的报告，受灾房屋在过去9年没有维修记录。久保田还指出， PG&E 正在尽一切可能帮助受灾的屋主，包括提供资金以满足当前的需求，以及提供临时的住所。接下来是体育新闻。有一条路比两条路要好，因为必须要赢，而不是可以平局或输球。针对即将来到的中澳之战，中国女足主帅李霄鹏7日表示，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比赛。伦敦奥运女足亚洲区预选赛第4轮8日进行，中国队将迎战澳洲队。中国队7日下午进行赛前训练，主帅李霄鹏不仅参与对抗训练，并亲自示范如何进攻。说起备战情况，李霄鹏表示，队员已经进入比赛状态，其实也没有什么退路，只要队员放开就是最好的。3战之后，中国女足1胜2平及5分，居日本、北韩之后列第3名，但前2名才能入围伦敦奥运。而自1996年奥运纳入女足项目以来，中国未曾缺席奥运赛场，因此面对澳洲女足，摆在李霄鹏面前的选择很少，赢球是唯一的选择。尽管压力很大，但李霄鹏的自信一如既往。他说，这个时候有没有信心都表现得要有信心，没有理由被别人吓死，最好能吓死别人。澳洲女足获得2010年亚洲杯冠军，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也高于中国女足。李霄鹏分析认为，澳洲队的是欧洲队的风格，打法直接，传接速度快，但灵活性比中国差一点。他说，面对亚洲冠军也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如果局面不好，他将派上4名中锋作战。接下来是天气预报。San Francisco 天晴，现在温度65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66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五晴，最高温度62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六晴，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5度。San Jose 现在温度80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83度，最低温度61度。星期五大致天晴，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3度。星期六晴，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健康大小事，嘉欣让你知。欢迎收听嘉欣健康时间，每逢周二早上10:30到11:00，陈兆明中医师约定你。
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呀、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呀。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 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年轻有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状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黄帝。以下是国际新闻。世界经济论坛7日公布2011年至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最具竞争力国家排名中，瑞士因优异的创新力和有效率的劳动力连续第三年夺冠，美国则因经济脆弱和民众对政府的效率有疑虑而连续三年退步，从去年的全球第四名跌至第五名。第二至四名为新加坡、瑞典和芬兰。 WEF 说，整体经济缺乏稳定仍是美国最大的弱点，高水平的公共债务可能拖垮美国的成长。 WEF 首席经济学家布兰克说，美国迫切需要稳住整体经济并制定摆脱债务的策略。美国在2008年时是这个排名的榜首。 WEF 说，虽然许多结构性特质使美国的经济极具生产力，但一些弱点不断扩大，已使美国在过去两年排名下降。 WEF 认为，美国有优质的大学，研究发展能力强，并具有规模庞大的经济和弹性的劳动力，但是 WEF 说，尽管民众对美国金融业信心回升，但是担心公共债务也对决策者失去信心。企业界持续对政府和民间体制有微词，认为政府对其资源的支出相对浪费。这个报告依照全球竞争力指标来评比全球142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指标包括12类，分别是体制、基础建设、 总体经济环境、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训练、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准备度、市场规模、企业成熟度与创新。用于评比的有关信息来自公开来源和主管意见调查。今年破纪录的142个经济体的14000名企业领袖参与这项调查，在亚太地区，新加坡的排名最高，从去年的第三名升至第二名，日本排名第九，香港第十一，台湾第十三，中国大陆第26。美联社报道，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夏利夫说，格达费仍在利比亚，反抗军已透过情报和科技追踪到他的行踪。夏利夫拒绝说出格达费的下落，但透露他困在遭反抗军包围的一处半径约60公里的地区。夏利夫今天说，格达费跑不掉。他说，反抗军正准备拘留他或者杀了他。找到格达费的下落将有助确立新统治者对利比亚的掌控，不过他的行踪依然如谜，各方说法不一。利比亚过渡政府负责追捕格达费的布哈吉亚表示，格达费最后一次被发现时是往南部边疆逃去。布哈吉亚说，有证据显示格达费三天前可能曾在南部村庄格瓦特附近现身，当地位于利比亚和尼日边疆的北方约300公里处。利比亚过渡政府领袖今天说，他们正紧急寻求尼日合作，希望阻止格达费和他的家族或部队越界逃到尼日。国家过渡委员会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巴哈说，我们今天派遣代表团前往尼日商讨确保我们边界的安全，阻止格达费的部队以各种方式渗透到尼日，力阻格达费和他家族逃往到尼日。载着格达费心腹的庞大车队五日越界进入尼日，曾引发这位流亡强人已和手下一起逃跑的推测。美国政府在911恐袭前夕向国民发出全球旅行警告，而印度及巴基斯坦七日同遭袭击，其中印度新德里的高等法院大门外发生爆炸，至少12人死，62人受伤。巴基斯坦亦发生针对军方的炸弹袭击，至少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印度警方在印控克什米尔逮捕了2名于七日新德里恐怖袭击有关的嫌疑人。报道说，新德里高等法院七日遭袭后，伊斯兰圣战运动组织向当地2家电视媒体发送邮件，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警方分析后认为，邮件是从克什米尔一家网吧发出，随后逮捕了该网吧的老板和他的兄弟。巴基斯坦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运动发出电子邮件，声称犯下印度新德里高等法院恐怖袭击事件，印度政府正就此展开调查。新德里警方公布2张嫌疑犯素描，目击者表示爆炸威力强大，至少3名遇难者只剩尸块。这次是七月孟买市集连环爆炸造成26人死亡，印度最血腥的炸弹袭击，事发当时正在德里高院5号门接待处为诉讼委托人办理通行证的律师杜贝，下午在警方封锁线前方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仍显得心有余悸。他说，威力非常强大的爆炸突然发生，他的当事人腿部、手部和身体都受到重伤。此外，目标锁定维安部队的双爆炸案七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造成重大伤亡，受到攻击的维安部队本周捕获凯达组织高层。高级警官沙基尔表示，一名炸弹客在圭达市边境兵团副督察长住处外引爆一辆载满炸弹的车辆，之后第二名炸弹客更是在屋内发生自杀式的炸弹袭击。另据报道，2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班七日接获炸弹警告，但迫降后均没有在机上发现炸弹。2架班机分别降落伊斯坦堡阿塔图克机场和吉隆坡。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新闻社报道，伊斯坦堡安全人带探犬队搭载378名乘客的波音 777-300EA 客机和乘客行李搜索了3个小时，而在马来西亚搭载187名乘客的巴航客机对飞机进行搜索后并无发现爆裂装置，显然这是一个恶作剧。 9月7日是巴西独立纪念日，巴西总统罗塞夫在全国电台及电视联播网发言，强调巴西有能力因应国际经济危机，但也有部分民众示威诉求反贪污。7日上午，罗塞夫在巴西利亚出席独立纪念日游行，约4万民众围观，警方估计近千人在游行现场摇旗呐喊反贪污，但未影响游行活动。中央社另外约25000人在国会大厦前示威抗议，涉嫌收受贿赂的女众议员罗丽兹被判无罪，国会不记名投票、秘密投票制度，以及近日爆出联邦政府内高官贪污的各种丑闻。示威活动和平进行，并未发生冲突和其他意外事件。罗塞夫在发言中表示，巴西的主要武器是扩大和保护国内市场，而他在任期间不会允许任何打击巴西工业和就业市场或外国商品以不诚实方式与国产商品竞争的行径发生。他表示，虽然全球较先进的国家正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巴西就业率和劳动收入连续创下史上新高，外汇存底稳定，资金不断增长，通货膨胀获得控制，基本利率回降，经济前景看好，已经完全准备好面对再一次挑战。罗塞夫说，富有国家正准备迎接长期经济停滞甚至萧条，但他仍尝试安抚人民，指称这波危机没有强烈威胁巴西，因为巴西已经变得强大，学会强化、扩大和满足国内市场、就业机会及人民的购买力，国家正迈向美好的未来。他并引用前总统卡罗索的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做结语，然后转移话题谈打击腐败问题，强调巴西是一个绝对不包庇坏事、维护道德理论和以行动坚持对抗贪污的国家。最近几天，一些自称无党籍人士透过社交网脸书组织反贪污示威活动，打算九七独立纪念日当天在首都巴西利亚和另外50个城市发起连串性的活动，过13万人回复将响应。澳洲航空公司上月宣布将裁员1000人，但行政总裁乔伊斯今年的薪金加上福利由去年的294万澳元增加至500万澳元，约530万美元，增幅达71%。澳洲及国际机师协会批评澳航虚伪傲慢，主席杰克逊形容乔伊斯的加薪决定令人厌恶。副主席伍德奥德则预计机师们将于下月举行的年度大会上发表不满。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日本新闻网引述防卫厅消息说，中国多架战斗机首次越过日本主张的两国海上中间线日本一侧，并且锁定尾随日方正在进行情报收集的侦察机。日本产经新闻说，事件发生在8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EP3 电子侦察机和 OP3 数据收集侦察机在日中海上空中间线附近飞行时，遭到中国战机的追随。这些中国战斗机是先进的 SU-27 和 SU-30。报道说，中国多架战机侵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越过中日海上中间线，进入日本一侧。如果继续南下，将迫近尖锐列岛、钓鱼台。为此，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多架战斗机从冲绳紧急起飞拦截。中国战斗机于是返回中国一侧。防卫省称，今年4至6月，中国战斗机或侦察机迫近日本领空事件已经发生了27宗，比去年同期的9宗增加了3倍。而为了防止中国军机收集日本情报，日本自卫队的 EP3 和 OP3 侦察机每周有数次在日中海中间线附近巡逻飞行，同时专门监视中国航舰的海上自卫队 P3C 警戒机也每天一次在中间线附近海域上空巡逻。另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护卫省分析，很可能是中国导航用的地面雷达功能增强，让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向远方扩展。日中中线不仅涉及天然气、油田及海洋权益，中国也可能在主权问题上加强事态。防卫省对此提高警戒，分析中国下一步很有可能在东海进行战斗机空中加油训练，为前进南海做准备。 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